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2015年4月12号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主持人安华。 VOA 卫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那么今天第一个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包括国际新闻和解密时刻，首先为您播报全球要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和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谈。奥巴马表示，他希望翻开新的篇章，通过与长期孤立的古巴政府接触而结束冷战时期的分裂局面。这次备受期待的会谈是在巴拿马举行的美洲峰会期间进行的，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古两国领导人的首次正式会晤。那么在这次闭门会议之前播放的电视镜头显示，那么奥巴马总统和劳尔卡斯特罗在一个小型会议室里比肩而坐，周围是工作人员和翻译。会谈结束之后，奥巴马对记者说，星期六的会谈是一个转折点，华盛顿和哈瓦那在寻求全面恢复外交关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在巴拿马美洲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就与伊朗核谈判和其他外交政策问题的党派争执太过分，应当停止。奥巴马说，当他听到一些国会成员向共和党的参议员麦凯恩居然暗示，那么国务卿克里在解释一项政治协议内容的时候，比伊朗最高领导人更不被信任，这表明了党派政治超越了所有界限的程度。奥巴马表示，他仍然绝对确信与伊朗的框架协议是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的最佳途径。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在巴拿马出席美洲峰会期间，除了和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举行历史性的会谈之外，还会见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马杜罗在会晤后称，与奥巴马的会面坦诚和严肃，并表示目前存在探讨建立有尊严关系途径的可能性。委内瑞拉总统助理在个人推特上表示，双方会面有许多事实，尊重和诚挚。不过奥巴马政府官员称，会面只持续了几分钟。教皇方济各星期天呢，在梵蒂冈主持弥撒，纪念亚美尼亚大屠杀100周年。教皇星期天称呢，当年发生的悲剧为种族灭绝，而这一说法可能会引起土耳其的不满。教皇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弥撒中说，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杀害了大约150万亚美尼亚人，是20世纪第一次种族灭绝。而土耳其坚决否认那是种族灭绝，称当年的死亡人数被夸大了，并指出很多人是死于内战和暴乱。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和家人在首都基辅的圣弗拉基米尔主教座堂参加了庆祝复活节的礼拜。基辅东正教主教长费拉瑞特为和平祈祷，并表示说，我们强烈认为上帝将让我们赢过侵略者，侵略者一直兼并了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的俄罗斯。在俄罗斯呢，普京总统和梅德韦杰夫总理参加了在莫斯科基督救世主主教座堂举行的复活节礼拜。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接下来请大家一起收看解密时刻。
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我是李素。2009年2月27日，中国四川省阿坝县格尔登寺，20岁的僧人扎白走上街头，点燃了被汽油浸透的袈裟，发出了惨烈的抗议。半个多世纪前，在同一片藏人生活的土地上，也曾发生过一段令几代藏人不寒而栗的历史。
1956年3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两架图四重型轰炸机从陕西武功机场起飞，携带着多枚重型炸弹 飞临中国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当地最大的寺院理塘寺上空。理塘寺的僧俗民众仰起头，看到两个像鸟一样长着翅膀的铁家伙猛地俯冲下来。
特别像那种理塘这种牧区藏人，他们没见过飞机，他们没有一个词来称呼它。然后看见一个会飞的东西，铁的东西，机器一样的东西，一个这么怪异的东西，然后突然间往寺院给扔，扔下那一个，他们也不知道那个东西叫炸弹。
在震耳欲聋的轰炸和枪炮声中，始建于明代，最多时有4000多僧侣的理塘寺，遭遇建寺近400年来最大的一场劫难，沦为一片瓦砾。这张一家三口照片上的父亲叫格桑曲扎，原本就是理塘寺的僧人。理塘寺被毁，幸免于难的格桑曲扎脱下袈裟，扛起武器，加入了当地的游击队。这位以慈悲为怀的佛教徒说：“寺院是我的家，但是家被毁了，我必须拿起武器捍卫我的信仰。”1959年，格桑曲扎追随达赖喇嘛流亡印度。9年后，他的儿子在印度大吉岭出生，他给孩子取名洛桑森格，意思是善良的雄狮。这个孩子后来成为第一位在流亡中出生的藏人民选领导人，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的司政。
My late father's monastery, Lithang Monastery。
1956年，先父的寺院理塘寺遭到轰炸，变成一片废墟。理塘寺如果不是第一个，也是第一批被炸毁的寺院之一。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摧毁的是被藏人视为极其神圣的寺院，是僧侣和当地农牧民奋起抵抗。当时在其他地区，许多藏人也进行了类似的抵抗。
这是藏人生活的地区，青藏高原之上，喜马拉雅山以北。旧时，藏人有自己的部落、自己的首领、自己的寺院、自己的生活。传统上，藏人将这个地区划分为卫藏、安多和康三个区域，而中国中央政府对这一区域的行政区划也几经变化。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这一区域逐步变成西藏自治区和四川、青海、云南、甘肃四个省份的藏区，中国官方称其为周边四省藏区。建政之初，中国共产党对藏人的生活还没有过多的干预。50年代初，中国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但是当时并没有在藏区大规模展开。1950年6月26日，时任中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政务院会议上说：“西北的民族工作不能操之过急，比如土地改革可以推迟3-5年再说，如果条件不成熟，那就10年8年以后再进行。”1950年6月30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也明确规定，本法不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在中国内地，伴随着土改的是农业合作化运动，把农民刚刚分到手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再通过互助组、合作社等形式交给所谓的集体，消灭了土地私有制。但是直到1955年初， 中共中央对于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仍然持谨慎态度。1955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向西藏以外的13个少数民族所在的省、自治区的党委发出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批评在少数民族地区硬赶汉区的急躁冒进的思想和做法，提醒各地党委说，由于这种做法甚至可能发生群众性的骚乱。不过到了1955年下半年，风向开始逆转。1955年7月30日，中国宣布撤销藏人占多数的西康省，并入四川省。我们现在还不了解中国撤销西康省的真实目的，但是至少在客观上，藏人从西康省的多数民族成为四川省的少数民族，凝聚成一股政治势力的可行性进一步降低了。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感到不满意。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华人堂召开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严厉批评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主张放缓农业合作化的观点，说他是小脚女人。事实上，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上的激进想法与他一年以后严厉指责经济建设上的反冒进是一脉相承的。尽管毛泽东并没有说少数民族地区不必再防止急躁冒进，但是既然藏区所在的四省的党委书记也参加了会议，这些地方大员当然会认定毛泽东要求全国加速农业合作化的指示也适用于这四个省份的藏区。两个月之后，中共四川省委向中共中央提交报告，要求在藏彝族地区开展土改。当年冬天率先在甘孜、阿坝等地开始所谓的民主改革。
这时候突然间来了一个以汉人为主的工作队，很多是四川那个像成都了、重庆了那边临时招来的那些大学生，或者有些甚至是高中生，然后给他们进行了一些短暂的培训，就给他们分到各个县去。
青海、云南和甘肃也随后跟进，在藏区开展合作化运动。尽管中国官方说在藏区推行的是民主改革，听起来似乎与内地的土改和农业合作化不同，其实质却被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一语道破。1956年2月28日，李维汉在第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上说，四川藏区叫和平改造，云南叫做和平协商民主改革，但是总而言之是搞土地改革。
其实不管它叫什么，它的内容是一样的，它的方法也是一样的，就是跟那个内地土改完全一样的方式。
这种方式就是根据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地主阶级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农村人口按照拥有财富的多寡分成3、6、9等，贫农、雇农是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富农和地主被定为剥削阶级，是打击的对象。这些富裕农民拥有的土地、房屋和财产被夺走，不仅如此，他们还被确定为阶级敌人，并且因此受到肉体上的迫害。两年之内，中国内地的土改导致数百万被确定为地主和富农的农民人头落地。而在藏区，例如在青海省藏区，本来实行的主要政策还是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立。然而民主改革以后，套用了中国内地土改的做法，每个村庄、每个部落都按照事先规定的指标划分地主、牧主、富农、富牧，
划成分清查土地，然后批斗。我记得是有哪一个县10%以上的到20%的人被划成地富，当你被划成地富的时候，你的财产被 被剥夺是理所当然的。那也就是说20%的人的财产被剥夺，它引起的社会动荡可想而知。
仅1958年一年，青海省就惩治了42000多名所谓的墓主、地主、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
在藏区跟那个内地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土改和合作化是同时进行，也就是说分地是一个名义上的分地，它并没有直接拿到个人，就是说以你的名义给了你，但是直接进了和那个合作社，当时叫做有的叫做两步分作一步走，或者叫一步登天。
资料显示，在藏区民主改革之前，绝大多数藏人拥有一定数量的牲畜和生产工具。
至少我们在我们能够找到的资料里面，这个社会调查中的资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一个部落里面大部分的这些牧民，他们都属于中间线以上，真正次贫的这个牧民是非常少的，完全没有牲畜的这些人只占整个部落的总人口的大概4%或者2%等等。
也就是说，藏区的民主改革不仅仅是将富人的财产没收，而且是将大多数牧民的财产以收归集体为名无偿拿走。另外，学者李江林查阅大量地方县志后发现，在民主改革前，藏区农民的税务负担已经大大加重。
50年代藏人反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抗税，就是说他的那个税收是成倍的增长，而且增长得非常惊人。
例如在四川省藏区，丹巴县1952年的征粮是3.7万斤，1955年增加到159.2万斤，上升达42倍。马尔康县1954年粮食征收和征购总量10万公斤，1955年增加到55.4万公斤，比头一年提高了4.4倍。理塘县1953年的政府征购粮9万斤，1954年提高到20万斤，1955年仍达到14万斤。黑水县1954年粮食征收征购总量56万斤，1955年征粮104万斤，增加了86%。有些地方的税负负担大大超过了民国时期，例如康定县1939年民国政府征粮4.3万斤，而1955年共产党政府在那里征粮46.3万斤，是1939年的11倍。与此同时，政府给藏人的粮食配给却逐年减少。1958年10月，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藏人口粮供应比1957年减少了47.4%。仅仅一个月以后，有的地方就出现严重粮食短缺，大批牧民死亡。1962年5月18日，十世班禅喇嘛在西藏和周边四省藏区巡访之后，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关于西藏和四省藏区情况的报告，题为关于西藏总的情况和具体情况，以及西藏为主的藏族地区的甘苦和今后希望要求的报告，全文7万多字，人称7万言书。在谈到人民公社给青海、甘肃藏人造成的困难时，班禅喇嘛写道，口粮极少，使最低限度的生活也不得勉强一饱，人们的饥饿痛苦之燃烧起来。由于这种藏族历史从来没有过的，人们做梦也想不到会有如此严重的饥饿之痛苦，人民群众经不住这种残酷的折磨，群众的体质日益衰弱，有些地方有不少人因为断了粮而被直接饿死，也有些全家人死光的现象。在藏人财产被收归集体、墓主、父母被斗争的同时，寺院也没能幸免。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1958年5月、6月间在青岛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表示，对于宗教要看到它是会逐步削弱以致消灭的，并且要从各方面加以促进，使它削弱得快一点。根据这个精神， 中共青海省委1958年七月下旬通过关于改革宗教制度的决议，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彻底改造宗教人员，使大部分宗教寺院瓦解。在中共内部文件中，这被称为宗教制度改革。
中共的这种各种运动的历史，你很可能查不到一个运动叫做宗教制度改革的，这个叫内部叫做这个，对外叫什么叫反封建运动或者四反运动，针对藏传佛教，用反封建的名义强迫那个僧人还俗，然后把寺院关闭拆毁。
我是50年生，1952年的时候就当做这个塔尔寺寺主。阿加仁波切的这个转世灵童就请到塔尔寺来了。来了以后呢，我一直在塔尔寺。到了1958年，就有很大的变化。58年之前呢，就说还是仍然寺庙里头。我刚才提到，就是寺庙里头照常有以前的那些制度，有宗教活动。当时才8岁嘛。
1958年10月15日。青海塔尔寺酒店店的院子里召开了一场斗争大会。
这一天呢，这个院子里头可能是我们塔尔寺当时的这个将近3000这个僧人都集中在那个地方，说是一个都不能缺嘛，都去了，都小孩都去了。那天就是有所不通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般是那个就是仁波切啦，就是大陆叫做活佛。那么活佛的话呢，他一般是坐在这个法座上，坐得比较高啊，这个一般僧众啊就坐在地下，是这样。可是那一天呢，我们大家都坐在地上那么我和我的经师、我的管家、我的这个随员都很多人都有7、8、9个人吧，都是在一起。我看到其他的这些小的仁波切也是在那边，有些老的都坐在地下。那么台上一般，我刚才说的，我们搞宗教活动的时候，搞法会的时候，那些仁波切们的法座啊，那些主持这个法会的那些僧人的座啊，那些都不见了。那么取代的是什么呢？就是一排一排的这个桌子和灯子这个桌子上面就是扇了一些白的这样的布，那么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干部坐在上面。那么这些还有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横幅，这个横幅上面写的什么我们也不认识。那么这个干部呢，当时我还很记得清楚，就很多的干部都是穿的是蓝颜色的这个制服，也有军队穿着这个草绿色的这种制服，他们都带着枪。
阿加仁波切在自传《逆风顺水》中记录了那天的场景。杜华安讲话了，他是青海省统战部的副部长，他个儿不高，嗓音却不低。哼，你们这些反动派、剥削阶级，吃人民的肉，喝人民的血，都是寄生虫。接着，杜副部长还在台上走动起来，每迈出一步，都用劲地跺一下脚。哼，塔尔寺就是反革命窝子，你们都是披着羊皮的狼。封建盖子，不打倒你们，人民就当不了家，翻不了身。
然后呢，就开始喊口号。这个口号呢，当时小时候我们经常听就习惯了。就口号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揭开封建盖子这个彻底批判宗教那么就是说破除宗教迷信，那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有冤报冤，就是有仇报仇等等。这些口号一喊呢，喊了以后呢，就开始这个抓人。那么第一个抓的是我们这个塔尔寺的原来的这个就是前主持啊。那么这个逮捕捆起来以后呢，就开始打也打他的殴打以后呢，就是说这个批斗嘛，叫做那个斗争大会就那样开始的。那一天我估计前前后后就抓了大概是400-500人吧。那么我们塔尔寺的那么多僧人里头就抓了那么多人我的所谓的经师、管家还有秘书通通都抓走，就我剩一个人。 那当时我是才八岁，我是经常有人来照顾我的生活啊，这个宗教活动啊等等的，包括我的起居啊，都是他们有照顾的。就那天开始就没人照顾了，我一个人回来，我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啊，我可能是也哭哭啼啼的吧，很小嘛，就跟着其他人。
那天的批斗大会结束后，塔尔寺的僧人得到上面的通知说，他们不能再当寄生虫接受供养，要参加生产劳动改造思想。阿加仁波切的袈裟被改成一套毛式制服，他和其他几位小僧人一起被送到镇上小学，学习董存瑞、大碉堡、黄继光、堵枪眼的课文，培养他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对于藏人来说，寺院不仅仅是出家修行的地方，而且是藏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场所，不仅提供精神指导，而且发挥着学校、图书馆、印刷厂、档案馆、医院、银行、避难所、歌舞剧场等等功能。藏人生活中遇到问题，第一时间去求助的地方就是寺院。每个寺院都有固定的村庄或者部落提供僧员，提供财力、物力供养。在藏人心目中，喇嘛是最受尊重的人。
藏区的习惯是几乎每家人都会有一个儿子送进寺院。你的寺院就是指的你们这个部落大家联合起来，各家各户给贡献、给供养来支持的这么一个寺院。这个寺院对于这些人来说，这就是我的寺院。
寺院财产全部没收，这种情况在1958年是在周边四省这个广泛的开展，特别是在青海了，他青海弄得特别特别彻底。
时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对抓住的人，年老的杀掉，活佛管家杀掉，审讯中态度顽固的杀掉。
在藏人看来，他改变的不仅仅是社会结构，而是从根本上挑战和质疑藏人民族特征和文明的核心，那就是佛教文化。
到1959年初，民主改革基本完成之时，甘肃、青海、四川和云南四省藏区的2300多所寺院，绝大多数被关闭、占用或被拆毁，有些毁于战火，喇嘛17万余人，多数被迫还俗。
对藏人来说，他的这种制度，已经在这种制度上已经生活了很几百年了，突然间有一种外来力量说我要跟你进行，我要改变你中共的阶级斗争的理论进去，然后把它原来的社会结构完全打乱，动员这个子女批斗父母，这个年轻的僧人批斗他们的上师，然后这个部落里面的一般的这些人家批判他们头人。
面对这些生活方式和宗教习惯上被迫的剧烈的甚至是残酷的变化，藏人发出了反抗。1956年4月，中国副总理陈毅率中央代表团前往西藏，参加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的活动，顺便考察藏区暴力反抗的情况。毛泽东在5月8日批转的陈毅的报告中承认，这些暴力反抗是由于斗争上层、收枪、收税和破坏宗教等4条原因引起的。1955年11月，四川省色达县刚刚成立，就展开土改宣传合作化，并且收缴藏人的武器。藏人不服，于1956年2月15日和16日两天，同政府派去的工作团发生武装冲突。
在四川，所谓中方文件中所说的康巴武装叛乱第一枪，是在色达。那种时候，他就开始向这个牧区强制性的推行他的社会改造。然后那时候大家都有枪，藏人都有枪，于是马上就跟工作组打起来了，然后就开始传播到别的地区。
从1956年2月到4月，在四川省甘孜、阿坝两个藏族自治州的34个县中，有25个县发生藏人的暴力反抗。 1956年一月初，中共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工委开始部署改革工作。
1956年
一月16号，那天解放军到了理塘。
热珠阿旺，1927年生于理塘县，9岁入理塘寺出家。
解放军怕藏民反抗，就宣布要把所有的武器交上来。可是武器对我们来说就像宝石一样珍贵，是不可能交出来的。于是呢，理塘各地的人都聚在一起商讨如何应付。有人说，汉人是这样的，你跟他们好啊，他们也会把你弄死，跟他们对抗呢也得死，反正怎么都是死。所以啊，大家决定起来反抗。这样人们就把各地的民兵组织起来，理塘对抗汉人的战斗就这样开始了。
理塘寺周边47个部落的3000多人聚集起来，决心保卫理塘寺。解放军以2个团的兵力对理塘寺发动进攻，但是久攻不下。于是当时中国空军最先进的图4型重型轰炸机奉命出动。
那个是苏联斯大林送给毛泽东的，然后这个轰炸机是53年送到石家庄，然后组建了那个空军独立团，然后对他们的这个飞行员是苏联教官训练的，同时呢他还派了但几个飞行员是直接送到苏联去受训的。这个当时这支独立团他们是住在陕西的武功那个机场，然后这个独立团他的这个图四在第一次在中国境内的就是他的实战，就是在康区轰炸那个理塘寺。
最后的结果是可能多达2000藏人在理塘寺镇压中死亡，藏区最大的寺院之一理塘寺被彻底摧毁。热珠阿旺以后再也没有回到过理塘寺。后来他参与组织了泗水6港卫教志愿军，即康巴游击队，并担任高级指挥官。1959年他曾经参与护送达赖喇嘛前往印度的行动。1956年4月，中共中央下达通报，将藏人对民主改革的暴力抗争定性为反革命叛乱，随后这些抗争被一个一个镇压下去。1957年3月9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主持会议，讨论甘孜暴动问题。会议决定在西藏以外的4省藏区继续民主改革，表示江东坚决改。邓小平还表示了通过武力实现改革的决心。他说，只要向上层表示江东要坚决改，就要打，建筑在大打上，仗越打得大，越打得彻底越好，这条一点儿都不能放松，可能打几仗就解决问题，不要犹豫，越犹豫越坏，要会打，要打得狠，准备大打。1958年，中国掀起大跃进狂潮，其激进的影响也波及到藏区。5月底，青海省藏区的黄南、玉树、果洛等5个藏族自治州的藏人激烈对抗民主改革，参与反抗的寺院307座，参加人数达10万多人，占当时青海省藏人总数的1/5。中共青海省委指示进行镇压，声称青海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蔓延成为全局性的问题，是一场尖锐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1958年6月24日，毛泽东对青海省委对全省镇压叛乱问题的指示批示说，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乱子越大越好。
青海的那场战争的烈度和后果是最严重的。在青海他也用了飞机，也进行了很多次轰炸和扫射。青海如果是在草原的话，从空中往下看一览无余，它是平坦的，而你没地方跑。他们抗拒合作化逃跑，有的时候是几个部落合在一起逃跑，有的时候是一个部落，然后在他逃亡的过程中会有其他的人、其他的部落或者其他的家庭参与，然后慢慢形成就比较大的一个人群，然后他们赶着牲畜这样逃跑。这样的话他在空中看往下看就是一个很大的地面目标。这个时候的解放军对这些逃亡部落的扫射和轰炸造成极大的伤亡。
青海省志军事志评判战役经过中，以短短的一句话记录了一场名叫科生托洛滩围歼战的战斗。6月1日，骑兵第一师在友邻部队配合下，在河南县科生托洛滩歼灭了叛乱武装1200余人。
科生托洛滩战役，它是发生在青海1958年大概6月份的时候，发生在青海叫黄南自治区甘南马曲县和青海河南县交界的这个地方。我去年去青海寻找这些当时发生主要战役的战场，我就站在一个山坡上，遥看那个地方，在那个一个草滩上面，根据中方的资料和藏方的资料，都说在那地方聚集了大概7000到1万人，他们是打算那个渡过黄河，然后就逃到甘南去。这个时候，他们有一天就是在拂晓的时候被解放军包围。然后在这个地方对他们的这场所谓战役打了整整一天，到了下午的时候这个作战结束。我就去分析这个中方资料中这些作战人数了和这个参与的人数了，还有这个缴获的武器了等等。7000多人，他只缴获了2000多支枪，那么是有至少有4000多人吧是没有武器的。
曾经长期在青海工作的中国官员韩友仁，在《一场被淹没了的国内战争》一书中，记录了一位评判战争目击者的回忆。
叛匪和群众实际上是混在一起分不清的。我们只见身背叉子枪的、挥舞经幡佛珠的、赶着牛羊的、马背上驮着孩子的，都搅在一块儿，在浑浊的黄河里向岸边涌动，拼着命想爬上岸来。而迎接他们的是部队的机枪，随着一阵阵的枪声，一具具尸体在河面漂流，一股股血水融入河流。
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一处叫中铁沟的山涧里，也曾经发生过一场惨烈的战斗。
解放军在那里动用了飞机，然后动用了大概有6个团的兵力，打完了以后你往上汇报的时候，你把他所有的人都称为叛匪，然后没有打死的这些男女老少给抓了的就说是被解救的群众，他们甚至不打扫战场，因为没有人看得见，那个尸体就扔在那里让他腐烂。
当地人回忆说，打仗死人死马太多，山上流下来的水都有味道，战争结束3年，那里的水还是没人喝。对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来说，1958年同样是一个毁灭之年。那一年，纳仓怒罗还不满10岁，父亲为躲避战火，试图将他们兄弟两人送到拉萨出家。他们一行10几个人沿长江逆流而上。
我们骑着马沿着河走着，开始闻到一些腐烂的味道，过了不久便看到河的两岸散布着死者的尸体，他们赤身裸体，浑身紫黑。我已经不再对死尸感到恐惧了。再往前走，有很多孩子的尸体，还有的是母亲和孩子抱在一起，到处都是尸体。
这是纳仓怒罗的回忆录《那年事实翻转》，一个西藏人的童年回忆中的一段文字。那年，纳仓怒罗的父亲 最后没有走到拉萨，因为他们在长江源头遇到了解放军，父亲在交火中战死，纳仓路罗和哥哥以及其他许多藏人被解放军抓住关进地牢。后来纳仓路罗被送进了县里的学校，培养成一名地方官员。半个世纪之后，纳仓路罗用笔告诉世人，当年解放军对父亲和同胞的杀戮其实一直刻在他的心上。到了1958年，四省藏区的战火烧进了西藏自治区，一直蔓延到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以后。据李江林统计，从1956年春到1962年秋，解放军当时的12个大军区中，总共有8个不同程度的参与了这场没有公开宣布的战争，以成都、昆明和兰州三大军区为主，动用了步兵、骑兵、炮兵、空军、装甲兵、通讯兵、舟桥部队、防化兵等兵种，参战兵力累计达235000人左右。在这6年半的时间里，周边四省藏区究竟有多少藏人的生命被战火吞噬？
我做了一个数据统计，这个统计呢是从中方资料中关于藏人在各个省的那个战场上死伤俘降，它就叫歼灭，歼灭的人里面包括死伤、投降、俘虏，然后这些数据，我从各个省的，就是四省一区的军事制和解放军指挥官的这些回忆录等等，统计的资料是347000多人。在那个时候呢，藏人的人口总人口是大概是270万。如果不算那个西藏自治区，只算那个就这个周边四省，就是康和安多，它几乎差不多达到当时总人口的16%左右。
血腥和恐怖不仅仅来自于战场，军事行动后的大搜捕更让藏区风声鹤唳。和1957年中国内地的反右运动一样，捕人也有指标，而且层层加码。例如1960年4月，青海省玉树州政法小组根据省里下达的指标，提出全州全年计划逮捕1500到2000人。州委书记将数字改为5000到7000人，并批示说，你们可以不受此数字限制。1958年到1960年，青海省共逮捕、拘留、管制和集训108558人，占全省总人口的4.4%。李江林在《当铁鸟在天空飞翔》一书中写道，据不完全统计，1956年到1962年间，藏区逮捕的人数至少为125000人。青海省退休官员韩友仁在《一场被淹没的国内战争》一书中回忆说，为了凑足人数，有些地区把16岁以上的男子全抓起来，巴塘一带每次抓几十，多时两卡车，像上交牲畜一样一群一群赶着走。
有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青壮年的那些男人，部落里的男人，是为了防止他们叛乱，叫做防叛，把他们抓起来的，不管他有没有参与，你就是在家待着，没有参与反抗，甚至没有逃亡，你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仍然没有逃过这个厄运，然后他们给抓起来，关在监狱里面。在青海的当时有很多农场，还有包括甘肃那些很多农场，实际上都是劳改农场，然后有相当多的人是死在这里面。
1958年4月9日，青海省委书记高峰在省公安工作座谈会上说，有些人虽然没有现行破坏活动，但可能是危险分子，可以采取秘密逮捕的方法把他们搞起来，一个不放，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结果大量人员在被关押期间死亡。 玉树州被关押人员三年死亡5860人，死亡率54%。黄南州公安处看守所仅1960年死亡在押人员212人，占当年在押人员的55.1%。国洛州九治县三年死亡848人，死亡率57%。1962年，新华社内部参考报道说，青海许多地方青壮年男女比例在1:7以上，有的地方达到1:10几，而这种情况正是对青壮年男子大规模滥捕滥杀的结果。当年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的原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在《炎黄春秋》杂志2013年第7期上发表的回忆文章《我参加落实民族政策的经历》中写道，由于以高峰为首的青海省委以极左的专政手段推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几十万人被饿死整死，需要平反的冤假错案很多，需要释放的无罪人员很多。
我刚开始最早做研究的时候就是从人口开始的，因为我隐隐约约的觉得这里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情，但是到底发生了什么，我那时候刚开始还不是太清楚，所以我看那人口数据，首先注意到就是说像玉树、果洛这些地方的人口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里面有大幅减少，减少到我不敢相信，然后反复验证，然后那么到底发生什么会导致人口如此剧烈的减少，减少接近一半。
2012年5月，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一个新建筑项目破土动工，地基挖开时，土层下方赫然出现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人骨。在玉树州南部另一处房屋建设项目的开工现场，人们又发现了3处满是人体遗骸的乱葬坑。当地悄悄流传着一种说法，这些是在1958年被屠杀的藏人的遗骨。
只要问起1958年，我基本上他们会告诉我很多一些情况，他们所知道的情况。但是，一代一代的这些藏人，他们都知道。但是我经常听见，年轻一代的藏人会说，我姑姑曾经告诉过我，我爷爷曾经告诉过我，等等。在那几年6年这场战争，他有各种各样的运动结合在一起，几乎波及到了每一个家庭，不管你是哪个阶层。对于藏人来说，这段历史的惨痛记忆，它不是一个好像道听途说，或者说去听看从历史书上去看到这个记忆，作为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是一个方面，它同时还有家族的记忆。
1962年4月，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期间，一位身穿绛红色藏袍、留着银白色胡须的长者站了出来，当面指责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说，我今天要说句真心话，你们有些做法太失人心，毁坏寺院，焚烧经书，欺辱僧尼，滥杀无辜，甚至派飞机轰炸扫射，蒋介石、马步芳没有做过的事你们做了，你们这几年的毛病，一说假话，二不认错，三乱整人，四无佛心，不讲人道。这位长者是著名藏传佛教大师，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这些直言不讳的批评为喜饶嘉措招来了反党叛国的罪名。1964年，他被遣送回故乡青海，文革中他被揪斗，于1968年含冤去世。十世班禅喇嘛也为他那仗义执言的70000言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毛泽东将70000言书说成是无产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在后来的将近20年中，班禅喇嘛历经各种批斗、软禁以及文革中近10年的铁窗生涯。文革结束后，中国对当年的藏区镇压进行了一些改正。
到了那个胡耀邦时代，是正式的平，就是说对评判扩大化，58年的评判扩大化进行了一番认真的那个检讨，然后，做了一次很全面的那个平反，但是他平反的只是扩大化的那一部分平反，所以说他跟那个，反右扩大化的那个平反的思路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作战本身没错，错的是抓的太多，杀的太多，然后对这一部分人平反。
1982年，中共青海省委第55号文件公布，全省共78147人获得平反，占当年被划为叛匪总人数的92%，其中监禁错杀人数为18176人。政府向藏人发出通知，要对1958年评判扩大化造成的冤假错案给予抚恤、救助和补助。达瓦才人，青海玉树人，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代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政府为当年评判扩大化中死难的藏人发放抚恤金。
那地方是50年代刚好是中共所称的二号战区的地方，所以所有的男人好像都打仗或者说都跑到山上去，男女老少，所以死亡那些很多，几乎没有人没死过人的。上面规定的是你必须要证明你不是叛匪，用中共的话来说，不是叛匪，不是战斗人员。有3个人证明他真的就是在战场上被打死或者是被抓走，那时候抓走就等于死亡，因为在他们的地方好像抓走的回来的好像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回来，几乎只要抓去的都几乎是100%都死，不知道死在哪里，反正都死掉了。
达瓦才人后来回忆说，他们发放的抚恤金分为几等，一等不足300元人民币，二等150元，三等80元，四等是慰问，只发一些茶砖和粉丝。而事实上当地大多数的家庭已经绝户。在厚达几百页的被捕后死在监牢中的藏人名单中，真正能够为他们申领抚恤金的直系亲属寥寥无几。如今整个藏区的僧人数量还不及1958年的1/4，大片的寺院废墟仍然破败地矗立在山谷和草原上，冬去春来间，断壁残垣中长了一茬又一茬的青草。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藏区一半以上的寺院得到修复，但是这些寺院的规模远不及从前，一些修复的寺院金碧辉煌，气宇轩昂，成为外来游客趋之若鹜的旅游胜地。根据政府规定，所有寺院都必须有民主管理委员会，简称寺管会，取代了传统寺院住持的权利。所有僧侣都必须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认可，发给喇嘛证和活佛证。没有喇嘛证的喇嘛是非法喇嘛，没有活佛证的活佛是非法活佛。公安派出所就设在寺院的对面或者是隔壁，有的干脆设在寺院大门里面。1958年被赶出青海塔尔寺的阿加仁波切后来上了大学，上个世纪80年代他回到塔尔寺，重新当上了塔尔寺的住持。他政治上也是一路顺风顺水，曾经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和青海省政协副主席。然而当年民主改革对寺院和佛教的破坏在他心灵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1989年，十世班禅喇嘛圆寂，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依照藏传佛教的仪轨，选定了一名男童作为班禅喇嘛的转世。这个孩子被中国官方带走，至今下落不明。与此同时，中方主导转世灵童的寻访工作，指认了另一名6岁男童作为11世班禅喇嘛。
共产党是绝对不信佛教的，对不对？不信宗教的。可是最后呢，由一个不信教的政党 给你找了一个灵童要你去兴养，这个是比较难以接受的事，这是比较也是比较寒心的一件事啊。
阿加仁波切还得到消息说，官方有意让他担任这个转世灵童的经师，终于他忍无可忍。
这种情况下，我还继续当这个他的经师，这样的话呢，我自己的良心感觉到有很大的这个责任呐、所以我就宁愿放弃一切，那我就不该再留了，我就应该走，所以我就离开了。
1998年，身居高位的阿加仁波切突然秘密出走美国。今天，阿加仁波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伯明顿主持藏蒙佛教文化中心。
当然我到了国外的时候，我没有以前那些荣华富贵啊，什么都没有了，就所谓的那个政协副主席的那个副省级的待遇啊，那个更高的待遇，就是要当那个中国佛系会长啊、常委啊，这些待遇都没有了。这个我都知道，这个我都不惋惜，就是我是自己的信仰，我感觉到是比较重要。
50多年前，外来压力强迫藏人改变社会形态、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方式。然而，当年官方强力实施的土改，并没有让藏人获得任何土地。像整个中国一样，土地被收归国有或者集体所有。而官方当年强制推行的合作化，如今在整个中国都被废止了。只是藏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数十万藏人失去了生命，藏人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外流亡了半个多世纪。从2009年2月到2014年2月的5年间，总共有126名藏人以自焚的方式进行抗议，其中有118起发生在四川、青海、甘肃省藏区。2014年2月18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题为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讲演，其中提到我们尊重台湾同胞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那么藏人是否也应该获得这种尊重呢？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以上呢就是 VOA 卫视新闻这个小时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安华。接下来这个小时呢是美国之音樊东宁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叶博弈共同主持的海峡论坛，别走开，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4月12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我是樊东宁。国共论坛即将登场，是否会上演习珠会这场大戏？阿帕奇风暴在台湾持续延烧，现在更扯出了共谍案，是否会冲击到美中台关系？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安华。
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和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谈。奥巴马表示，他希望翻开新的篇章，通过和长期孤立的古巴政府接触，而结束冷战时期的分裂局面。这次备受期待的会谈是在巴拿马举行的美洲峰会期间进行的，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古两国领导人的首次正式会晤。在这次闭门会议之前播放的电视镜头显示，奥巴马总统和劳尔·卡斯特罗在一个小型会议室里比肩而坐，周围是工作人员和翻译。会谈结束之后，奥巴马对记者说，星期六的会谈是一个转折点，华盛顿和哈瓦那在寻求全面恢复外交关系。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预计星期天正式宣布，他计划在2016年选举中呢要竞选总统。了解克林顿计划的人士对媒体说，克林顿计划通过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宣布竞争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消息人士说，克林顿随后将前往包括艾奥瓦和新罕布什尔等最早举行初选的州。这将是克林顿2008年竞争民主党提名失利之后的再次竞选努力。奥巴马赢得了民主党提名并赢得大选入主白宫，而希拉里·克林顿这一次呢，被非常看好会赢得民主党的提名。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在巴拿马美洲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就与伊朗核谈判和其他外交政策问题的党派争执太过分，应当停止。奥巴马说，当他听到一些国会成员，比如说像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甚至暗示国务卿克里在解释一项政治协议内容的时候，比伊朗的最高领导人更不被信任，这表明了党派政治超越了所有界限的程度。奥巴马表示，他仍然绝对确信与伊朗的框架协议是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的最佳途径。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在巴拿马出席美洲峰会期间，除了和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举行历史性会谈之外，还会见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马杜罗在会晤之后称呢，和奥巴马的会面坦诚严肃，并表示目前存在探讨建立有尊严关系途径的可能性。委内瑞拉总统助理在个人推特上表示，双方会面是有很多事实尊重和诚挚的。不过呢，奥巴马政府的官员则称会面只持续了几分钟。教皇方济哥星期天在梵蒂冈主持弥撒，纪念亚美尼亚大屠杀100周年。教皇星期天称当年发生的悲剧为种族灭绝，而这个说法可能会引起土耳其的不满。教皇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弥撒中说，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杀害大约150万亚美尼亚人，这是20世纪第一次种族灭绝。那么土耳其坚决否认那是种族灭绝，称当年的死亡人数被夸大了，并且指出很多人是死于内战和暴乱。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和家人在首都基辅的圣弗拉基米尔主教座堂参加了庆祝复活节的礼拜。基辅东正教主教长费拉瑞特为和平祈祷，并表示说，我们强烈认为上帝将让我们赢过侵略者。那么侵略者一直兼并了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的俄罗斯。在俄罗斯，普京总统和梅德韦杰夫总理参加了在莫斯科基督救世主主教座堂举行的复活节礼拜。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
我是海涛，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星期天正式宣布将亲自率团出席国共论坛，是否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举行习珠会备受关注。 美国军售台湾的阿帕契直升机，因飞行员带亲友团与外籍人士参观的不当行为酿成风暴，台湾是否出现严重的军纪问题？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4月12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过去这个星期在台湾最热门的关键字就是阿帕契了，这一款美国出售给台湾的攻击直升机有坦克杀手之称，性能优异，不过因为台湾陆军飞官带亲友团参观阿帕契的不当行为引发风暴，凸显了台湾严重的军纪问题，现在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传出了台湾空军官校飞行训练指挥部的多位现役和退役的飞官遭到解放情报军的情报人员吸收，台湾空军昔日的抗匪英雄如今沦为共谍，究竟台湾的军纪问题有多严重？相关事件的最新发展是否会对美中台关系造成冲击？今晚海峡论坛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海峡论坛在下半场为大家要预备的第二个话题呢，是关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日前宣誓未来如果民进党执政的话，民进党处理两岸关系的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维持现状。那么在大陆国台办呢回应蔡英文维持现状的说法呢，则是说大陆方面认为这个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就是现状的核心，那么至于这个基础呢则是九二共识。那么就这个民进党与大陆方面这样子的一个一来一往到底蕴含着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同时呢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今天也证实了他将率团参加5月2号、5月3号的国共论坛，那么会不会促成朱席会呢？其实朱立伦他也在说这是另外一回事，会再商讨细节进行另外的安排，那么这似乎也表示朱席会或许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这两个话题呢就是我们今天在海峡论坛为大家要预备的共同讨论的话题。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参与讨论的来宾。那么今天为大家所请到在台北参与讨论的呢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先生再度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李华球老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暨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黄介正教授欢迎您。
您好，各位观众还有听众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台湾关系法制定届满36周年的前夕，美国出售给台湾的阿帕契战斗直升机，因为陆军6动1旅的飞官中校老乃成违纪带亲友团入营参观，其中还包括了外籍人士，事后并有团员将照片给抛上网，引发了严重争议，也凸显了严重的军纪问题，重创台湾军方的形象。总统马英九下令严查重惩，老乃成遭陆军太除，中将指挥官和少将旅长被调职，参谋总长与陆军司令记过，军方寄出了4波惩处名单，当中至少有20名的将校受到牵连，而老乃成的父亲已经退役的前陆军副参谋长劳泽康也开记者会，老泪纵横地向社会大众道歉。那么究竟这场阿帕契风暴是否涉及泄密，对台美关系和台美军售是否会造成冲击呢？另一方面，近年来两岸军中违纪和频频传出的共谍案，主要原因又是什么？两岸军人究竟为何而战？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黄介正教授。我们先来看这个阿帕契案啊，当然观察的一个重点当中包括了这个对台美关系跟这个美台军售是不是会造成冲击。那么美国在台协会的这个发言人星期五已经说了，说这个照片啊都是没有一张是美国陆军之前没有公开展示过的，也就是说所有的照片都是之前大家都看过的。您认为这个美国出售给台湾的阿帕契究竟这一次的事件有没有造成美台关系的影响，有没有泄密之余呢？
如果从军机本身，从阿帕契直升机来讲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个军用战斗机啊，还有这个陆航的哈直升机，这些经常都会在航空展展示，所以包括国防厂商，包括一般民众，其实啊， 在营区开放的时候都可以上去看，也可以坐在里面。所以对这一类的军品来讲，尤其是武器装备，只要是这个合乎规定，第二个经过合法的程序，第三个只要没有 turn on 就是没有开机的话，一般民众进去他看不到任何机密。所以第一个简单的讲，我们是没有泄密的问题。讲难听一点，这次唯一的泄密就是把我们军队管理不彰的秘密泄露给社会大众。让我们的国军的高级管理干部会感觉到非常没有面子。那么这个才是最大的秘密。那军品本身武器装备都没有泄密的问题。
好的，感谢黄介珍教授。那么当然像刚刚黄教授也提到，这泄露出来的是台湾军纪严重的问题。那么下面我就先来听一听台湾总统马英九对这个案子的最新说法。
大家说这是军纪的问题，其实还不只是军纪，这也是保防安全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营区门禁的管制，机敏设备的这种管制呢都非常的重要。这个因此我在好几天前呢就要求国防部长要严查重罚，把每一个细节都查清楚，还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存在。高阶、中阶或者低阶的军人，他们都必须要自重自爱，守法守纪，爱国爱民。我们不喊口号一定要做到，所以我一定不会放松，会持续的来关切并且监督这件事情。那案情还在调查中，会不会进一步的发展呢？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们一定会依据他的情节，对所有涉案的人扣他的责任，我们一定会做到这一点。
好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总统马英九对此案的说法，说要严查重惩，而且绝不纵容。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受到牵连的有20多位将校，有这个总计10颗星星、27颗花都被这个惩处了。那么想请教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啊，这个事件究竟凸显出台湾的军纪问题有多严重，是不是重创了台湾军方的一个形象呢？李老师，
是。这一次阿帕契的这一个事件确实对台湾的这个国军的这个军力的影响非常的严重。那么从三个角度来观察，第一个，我觉得军方的这些军人啊，尤其年轻的这些军事官兵的军纪军法的这个观念太淡薄，以致造成了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当中，也有这个现役的这个军人把这个比较贵重比较严密的这个武器呢，把这个头盔阿帕契的头盔带出去到这个 party 的这个场地来讲，这其实已经是涉及到违法的事情了。那么带亲友进入到营区来讲，这是属于经济这一方面的问题。第二个，我觉得造成这样子的原因就是内部管理的这个不够严密，也因为内部管理的不够严密，造成这一个亲友团呢，那么没有按规定的这个程序呢来进入到营区来参访。那么同时这个精密的武器也没有按照一定的程序呢，让这个演艺人员呢上了这个飞机去。那么同时呢，也把这个照片抛在个人的脸书上，这些也都是跟内部的管理不够严密有相当的关系。第三个的话，就是许多的这个军中的这个年轻的干部啊，可能呢认为这个军方的这个军力的展示跟这个带亲友团进去参观这两个混淆不清，没有把它呢界定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界限，造成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认为是非常遗憾。因此我认为也借此节目来呼吁国军呢，未来在这方面必须要有更严密的一个内部管理的措施，同时对于军法纪观念的这个教育也有必要再重新来教育，这样呢才不致酿成未来有继续这样的事情来发生。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博弈，请博弈继续就这阿帕契后续的影响跟效应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我想继续请教这个李华秋老师，就是除了这个阿帕契所引发出来这个军纪跟管理问题之外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4月9号警调单位呢继续的针对郑小江共谍集团所可能牵涉到的一些军中的现役或者是退役的官兵，然后进行一些约谈。那么目前所知道的是检方约谈了有这个空军官校飞行训练指挥部的前上校副指挥官这个葛继贤，还有现任的中校副主任这个 它是一个中校，楼中校。那么比较让大家注意到的就是说，它这个有现役的军人，而且是高阶军官，进入到这个似乎是被这个郑小江的共谍集团所影响或者所吸收。那您觉得您怎么看待这个现役军官可能会被共谍吸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也透露出国军在管理上的另一方面的缺失呢？
是，那么有关于现役的这个军官呢、啊，那么受到郑小江这个的影响、啊，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也就是说，现在许多年轻的这一个中高阶的这个军官呢、啊，那么他的这一个对于国家的这个忠贞的程度的不够，这个也就是牵涉到的这个忠贞教育的问题。因为毕竟做一个军人，事实上来讲，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他的军人的武德，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军人的武德不够，那么他的忠贞不能够对国家忠贞，不能够对他的人民忠贞，那么会影响到整体国军的这个安全上来讲是非常严重的。那么这次呢，这个媒体报道了这些那么中校上校级的这些军人，那么因为泄露国家的军密参与的这样子一个郑小江这样的一个集团来看的话，这是非常严重的。我相信借由这一次的这个阿帕奇事件来讲，国军应该整体来检讨有哪些重要的这个缺失，有哪些军人武德忠贞教育必须要加强严密来教育的。这也影响到整体的这个军民关系，因为毕竟呢，我们的军人来自于社会对军人有许多的期待，因此军民关系如果没有维护好的话，未来类似这样的事情的话，恐怕会让我们的百姓对军人的这个支持度是不够，这对国军整体的发展是会有相对的影响。
嗯哼，是好的啊，谢谢李华秋先生。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想请教黄杰正教授，就是从刚刚我们请教这个两位来宾的包括这个军纪问题，或者是说像这个共谍吸收我们的这个高阶军官，或者是像上个星期我们曾经谈到过的这个 F18 到曾经到降落到台南呢，这一连串的问题，那么也在这个 F18 也有一些照片似乎是从军营里面对外流出的，那国防部也很表示震怒，说要彻查等等之类的，似乎也表示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军队管理确实还有待加强跟改进。那您认为说这一连串的问题会不会对于美国与我方的这个军事交流或者甚至是军售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呢？您的评估？
这个美国对于授予台湾的军事武器以及我们国军之间对于任何保防规定的执行，当然会给予高度的关切。那么，所以对于美国来讲啊，只要是美国出售给台湾的武器装备，美国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那么这一次，不管是阿帕奇案或者是郑小江这个共谍案哦，整个来看，真正的关键并不是规定不对，或者是法律不够，或者是我们营区的各项制定的规则不够完整严密，都不是，而是执行面的问题。也就是说，大家便宜行事，大家心态上面想说，如果可以开方便之门，如果可以打马虎眼，或者是说给某一些特定的人士可以不遵守规定的这种感觉，那么久而久之呢，上行下效，大家就会觉得说，既然他可以，那我也可以。所以真正的关键问题不是说你有没有定这个法，你有没有定这个规定，这些都有，关键在是大家这个看到的规定并没有很严格的去执行。那么最近我们今天讨论这些问题好像都针对的是军方，事实上在整个政府其他的部会里面也都存在这个，我不想去讲这是民族性的问题，但是大家都会觉得说有一些人不必检查，比如说位阶比较高的就可以比较不遵守规定，为什么？因为怕惹他不高兴，所以检查比较轻松一点。像最近有两个地方我就觉得不错了，包括新的国防部的门禁规定啊，因为台湾国防部现在已经搬到一个新的大楼，包括外交部，现在所有的人如果没有门禁卡，你是到了一个区域以后你就被卡在里面了，你就出不去了，包括自己的部门的雇员或在这里上班的官员，你只要忘了带你的 ID 卡，你就可能被锁在电梯里面。所以那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有些人是一直跟我道歉说，黄老师不好意思，这个现在规定比较麻烦。我说错，我说就是应该要规定，而且更是有外国朋友来的时候，我们更要严格执行这些规定，别人才会尊重我们。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阿帕契案的一个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首先接近新北市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请问一下啊，这个，他们尊亲睦邻，友爱百姓，啊，让百姓去参观。百姓又不懂什么军事机密，为什么要记过？我觉得应该记功。美国有钱玩那个太空梭哦，现在没有钱呢，太空梭不玩了。太空梭也是机密啊，什么事情哦，看一个人的心态可大可小了。我觉得阿帕直升机有点小题大做，谢谢。
好的，感谢新北市的陈先生，再接一位彰化的姚先生，姚先生您好，请说。
哎，我个人呢、啊，我个人认为啊。海军跟空军还可以，而且是陆军那一块领域，我就感觉他们的军纪啊本来就很烂了。以前我们以前像我们一些朋友，他们当过兵的，他们都知道陆军根本不能打，而且很烂的、啊。有的人进来就打不退的，那种非常烂的、啊。我觉得不是军纪的问题，包括他们的那个武器系统，还有他们那个行动力都不足，完全都还要有待加强嘛、啊。啊，我个人认为啊，最近的那个像蔡英文的提出的这两岸政策，我觉得，那个我觉得可以更猛一点，就是说一中就是一国一制啊，那是民主制度，我的感觉就这样。好，谢谢。
好的，感谢彰化的姚先生。后面提到的问题，我们下半场会继续谈啊，请您持续锁定我们今晚的节目。那么我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黄金教授，刚刚那个第一位听众说这是有点小题大做了，我不晓得您个人怎么看？
就某一个程度来讲，我是同意他的看法。为什么？因为它根本就是一个营区规定没有遵守的问题。现在结果上线上纲，变成到参谋总长都被记过处分了，有没有一点小题大做？从很多军人角度来讲，处分啊，太范围太大，层级过高。因为这个事情基本上就是，甚至连一颗星都不用处理到的，但上校就可以处分了。
结果有十颗星星、27颗华，全部都被
连坐清楚。所以大家才会在网络上哭手，就是这个挂掉星星的你啊，这个。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确实，自己国军本身要检讨，就是说。把一些 SOP 做出来，就是说谁违反规定，我们现在只有说那个哪一些规定，如果你违反的时候，我们只是有说法办，啊，或者严格处分，但怎么处分 SOP 犯了哪些事情，处分到什么层级，我觉得这个规定要赶快做，不然的话就变成你没有自己一个规则、游戏规则或处分规定去向民众说明，民众就开始或网民啊开始无限上纲的拉的时候，你变成。法纪问题变成政治问题，那么政治人物都是靠选票过生活的，所以当他发觉火会烧到自己的时候，他就政治解决就是一路处罚上去，然后处罚到某一个地方平息民怨，找停损点，如此而已。
是，那的确是刚刚我们提到说这个小题大做的问题，一张照片拉掉了这么多星星啊、哦，但是凸显出好像台湾的军纪已经现在没救了，搞到这么严重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海峡论坛节目也比较两岸的情况啊、哦，当然台湾的军纪的确有一些问题，像您所说的李华秋老师说的，但是我们看看对岸的情况啊、哦，也是啊，你说台湾军纪这样子，对岸其实军中是贪腐非常非常的严重，我们看到这个海军副政委马祥发中将跳楼。自杀身亡这事情就很严重了，那么多的将领被军纪委调查，还有包括这个徐才厚案是最严重的，不过现在因为这个癌症已经去世，所以就不用公开审判了，但是问题还是存在。你怎么看两岸都有各自军方严重的问题，是不是已经到动摇军本甚至影响两岸军力的一个程度了呢？
不完全遵照营区的规定、是全世界所有的军队都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么台湾因为地方比较小，那再加上现在网络比较发达，又有社群网站，所以很小的事情它就很快的会烧到很高层。如果是很大的国家的话，发生这种事情它很可能会局限在一个区域，它扩散不开来。那么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今天在台湾所有发生的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军队里面也都有发生，那包括买官啊，那么大家盛传的前一阵子讲说抗战八年啊， 这个共军啊只死了一位少将，这个打滩进入一年以后，结果折损了一个上将、四个中将、24个少将。
是。
那如果你这样来讲的话，那中国大陆的军队里面的问题比台湾严重的太多了。
嗯。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并不是说比较两岸的时候比烂看谁比较差，而是说大家有没有都依照规定来行事。嗯、我跟你讲，今天阿帕奇这整个事情，就是大家不照规定来。办事不照规矩行事，为什么习近平主席讲要搞法治建设，要遵宪，要依法？为什么？就是大家不照法律，明明有规定，大家不照规定来做。嗯、所以啊，用口语讲的话，就是、啊、大家照规矩办事，就不会出问题、嗯。那么为什么会出问题？就是大家不照规矩办事，就这么简单。
好的，感谢黄金能教授，以及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当然，我们把这个阿帕奇案放到这个两岸关系来看啊，很多人认为说，这个事实上不只是这些将校要受处罚，最该处罚的应该是马英九总统，因为现在是跟两岸关系其实有关。因为这个台湾现在目前已经没有所谓的敌情观念了，事实上跟这个马总统、马政府实行的这个两岸政策有关。然后也有人批评说，这个连前国防部长郝柏村都说两岸一家亲了，那下面根本没有敌情观念了。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些批评跟说法呢，李华秋老师？
是。那么从这个台湾媒体报道呢，这个过去大陆的这个民运人士曹长青对台湾的这个阿帕奇事件呢有许多的批评。那么他其中他讲到这个台湾的这个军人的这个敌情观念比较淡薄，这一点呢我是还有值得思考的空间。因为呢台湾的这个敌情观念的淡薄呢跟两岸关系的这一个和好，有许多人误认为跟这个有关系，我个人是不同意这个看法。两岸关系的和平进展呢当然是取到一定程度的这个进展，尤其近六七年来。但是呢要把两岸关系的和平进展那么说是因为这样子造成的这个敌情观念淡薄，我认为这个还有思考的空间。当然呢我也不排除说台湾的这个军人的这个敌情观念确实是有比较淡薄，但是毕竟呢两岸的这个发展到目前为止来讲，事实上来讲还是属于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态势。那么曹长青的这个说法，他甚至于说这个台湾军方会变成这么军纪这么涣散，是跟马总统有直接的关系，这一点我是不同意。因为毕竟呢那么总统对于国防两岸外交的这一个三个事情来讲的话，是确实是有尽到一部分的这个责任。那么至于这个军纪的涣散，当然是军中那么在对于官兵的这个要求上不够严密，那么同时呢有法没有为依法来执行，这应该是属于阿帕奇这个，我认为是属于个人的这个个案，那么牵涉到以整个元首的这一个情形来做一个指摘的话呢，我个人是不同意曹长青这个说法。不过呢毕竟整体事件来讲，我们台湾的军方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就是做任何事情一定要诚实的面对，那么同时也要有面对媒体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才能够避免未来这些不良的事情呢继续再来发生。
嗯，黄金教授要不要回应一下？这跟台湾的敌我意识、敌情意识淡薄有关系。
我觉得华秋兄讲的不错啊。那两岸关系啊，它是要朝良性发展。我们为了台湾的生存发展，我们必须要能够让两岸关系稳定。那么简单的一点来讲，今天讲两岸一家亲，或者是说我们改善两岸关系，这是软的一面。另外一面呢，大家要清楚，国军才是两岸关系改善的后盾。因为有坚强的国军，所以我们才能够大胆的去改善两岸关系。如果国军很弱的话，那不叫两岸关系，那是北京下指导棋的单边关系了。所以我们如果讲巧实力的话，就是有软的一手，有硬的一手。软的一手是政治的，是文化的，是教育的。但是呢，硬的一手就是你要有坚强的防卫能力，你才能够说不，才能够让走在前线搞交流的人员，让他心里有底，知道如果今天我不想答应的话，我可以说 no。 那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你自己有实力。所以我觉得那华秋兄讲的没有错，你不要把两岸关系的改善呢跟我们国军使命混为一谈。国军使命很简单，就是捍卫中华民国，捍卫民主程序。那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就要有很强的军队，要有战力，他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我觉得两者是并行的，所以我觉得华秋兄讲的没有错。
嗯，好的。那么 我也继续就这个部分请教再请教一下这个黄介正教授。当然这个案子我们看到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你也提到说，当然两岸关系一手硬一手软，但是台湾在这个巩固自己的这个防务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对岸是全面的在渗透。刚才前面我们也提到这个解放军的中尉郑少将案，他在各个地方的三军都有布线，尤其在空军的部分啊。另外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渗透的部分，也包括了这个共谍案频传啊。你怎么看就是这个将领，台湾将领在管制期过后之后也到对岸去进行交流，那到对岸之后是不是也有可能被所谓对岸的一些情报人员所去吸收或去挖掘资讯？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其实这个现象哦，它是很渐，就我个人的了解，这个现象它是很渐进的，然后不着痕迹的，这放长线钓鱼的一个程序。如果我们今天摊开来讲的话，你会觉得啊，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大家没有警觉？可是当事人他可能就会有，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了，就说哎呀，那个樊教授啊，这个或者这个樊女士很难得啊，您原来以前担任很重要的职务，现在退休了以后可以回来多参访多看看，然后请你跟我们啊上个课讲讲话，然后你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其实也没有什么机密，然后他就给你很贵重的一厚叠钞票，然后呢你会讲说，哎，奇怪，我讲三十分钟，这个收入啊这么丰厚，说下一次啊如果有机会啊还请你来跟我们一些干部教导一下。你有了两次三次四次以后，他说哈，我是情报人员，你拿了我的钱了，如果你不继续替我工作，你死定了。所以这个模式不断的在被翻新，就是它在被重复。那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他会觉得就是说，哎，我认得的朋友介绍我去跟大家讲讲话，没有什么东西，那刚开始都没有什么。可是久了以后，当他那个链子把你锁住以后，你发觉你自己逃不掉，所以就变成继续做，那个时候他才会跟你要他真正要的东西。
好的，感谢王健教授，也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当然，都谈到说这个退役将领到对岸去，就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个老乃成的父亲劳泽康出来开记者会啊，当然为他的孩子说情啊，还有说这个如果有退休俸的话，会全部捐给公益。当然，很让大家一部分的人觉得说讲得很好，但是也认为说他自己本人也是退休之后到对岸去。你怎么看这个台湾退休将领到对岸去这样一个情况？还有整个案件，我们看到现在，你觉得会不会对两岸威力，不管是建立这个军事互信也好，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呢？李华秋老师。
是有关这一次的这个老乃成这个案子来讲呢，那么他的父亲劳泽康将军，那么退休之后到大陆去工作，其实事实上来讲的话，人的这个发展当然是往高处爬嘛。那么劳将军退休之后，他按照规定的这个管制的时间到大陆去工作，我认为无可厚非。但是就是说他在这个台湾的媒体里面讲了一段话，我觉得值得进一步呢再来查证的，就是他说大陆他个人的这个在大陆工作是一个行政职，那么大陆的这些其他的员工并不知道他过去拥有军人的这个身份。这一点呢，根据我过去跟大陆许多的这一个学术界或者是媒体界的这个朋友的这个交流来看的话，我认为劳将军这个说法有值得进一步呢再来了解的地方。通常来讲，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研究有一部分很重要，叫做人物志，也就是说对于台湾许多重要人士他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周密的这个调查。那么劳将军他身为一个陆军总部的这个退休的这个少将副参谋长退休，以中共对台湾人物的这个了解啊，我相信他应该是知道了。但至于说他公司的内部的员工知不知道，我想这个呢还值得进一步来观察。至于这个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老乃成这个案件来讲的话，对两岸关系未来在军事互信机制方面会不会有受到的影响，我想呢，从目前的这一个大陆的这一个回应或者是大陆各界的这一个看法来看，我认为这个案件对军事互信机制的这个影响应该不大。但是特别要强调的就是两岸的这个军事互信机制的这一个如果能够真的进一步来建立，那么同时取到一定程度的这个互信的基础，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未来在两岸关系的和平进展，如果能够从两岸互信机制这一块进一步来好好的做的话，我想未来两岸应该会有更开阔的 一个更进步的一个空间的出现。
好的，感谢李老师。那么上半场我们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做最后的简单总结，尤其是这个整个案件看到现在，对于台美互信或两岸互信之间究竟有没有影响呢？跟我们做简单的总结。
我觉得这个只要台湾能够所有的事情都依法照规定来办理的话，我们可以增强别人跟我们交往的这个信任度和信心，不论是美国或中国大陆，所谓言出必行，依法办事，照规矩办事，这个一定要反复的去强调。这次所有的问题都是大家基本的观念呢、不够严谨，明明知道不可以做的事情便宜行事所引发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对我们如果要让美国跟台湾有更强固的信心的话，这一点我们自己应该要做到。
好的，李华秋老师。
是，那么从这次南荣贤这个案来看，我认为呢，严格的这个来讲的话，就是必须要面对，诚实来面对任何一件事情。事情发生了，一定要积极面对。同时，军方也要特别注意到面对媒体的这一个处理的能力呢，这是非常重要，避免未来有陆续的事情发生的话，才不会呢让老百姓呢对这个事情一直有一个不好的印象的继续发生。
好的，赶快讲，感谢李华秋老师。那么有关于阿帕契案引发的风暴和两岸军机的相关讨论，我们到这里先到一段落。稍后我们带您关注的是即将登场的国共论坛，究竟是不是会上演习珠会这场大戏？还有两岸关系接下来究竟是会像习近平之前所警告的那样，可能出现地动山摇的情况，还是如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所说的能够峰回路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9:37，马上进入海峡论坛今晚第二个讨论的话题。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今天正式宣布，将亲自率团出席下个月初在上海举行的国共论坛。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是否将和朱立伦来会面，备受关注。在另一方面，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表示，民进党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维持两岸的现状。蔡英文还说，两岸关系不应该被视为国共关系，北京当局如果能够突破国共的框架，两岸关系必能峰回路转，风平浪静。那么针对蔡英文的相关谈话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欢迎台海两岸采取降低紧张、改善关系的措施，也鼓励两岸当局持续建设性的对话。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则说，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是维护两岸和平发展的一个关键，而核心还是认同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这个现在这个朱立伦宣布要亲自带团到上海去出席国共论坛了，大家都很关注这个究竟习珠会是不是已经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了。我们看到这个朱立伦虽然是宣布不选的2016，但是他最近动作频频，访问新加坡，访问香港，现在又来一个上海国共论坛的这个可能的习珠会。你怎么看个习珠会这时候抛出的时机跟大选有没有关系呢？李华秋老师。
是，那么在很快的时间，5月2号、5月3号就要举办这个国共论坛。那么目前呢，媒体纷纷的抛出许多的讯息，那么甚至于讲到习珠会的未来很有可能形成。我个人倒认为啊，朱立伦未来如果有可能参选的话，那么他在很快的时间就必须要进入参选的这样的一个繁忙的这个时程。同时，假定2016他有机会当选的话，那么这两个时间点来讲的话，如果都有可能发生，那么他未来应该是比较没有机会到大陆去跟这个习近平做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谈话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因此呢，我认为假定这一次的这个国共论坛有做这样一个习珠会的这个安排的话，看起来假定有，那么时间也成熟，双方也有意愿，人民也同意的话，我想这个时候倒不失为一个好的时间点。但是呢，最重要就是谈什么 谈什么问题，对台湾有没有帮助，对两岸关系未来的进展有没有更进一步的这个前瞻的这个方向，这才是呢习之会要不要参与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地方。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看完了这个国民党这个部分呢，我们继续请教的是有关于这个民进党的部分。知道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礼拜四在主持这个中国事务委员会的时候有一些新的说法，那之前这个美国已经退休的这个 AIT 的高官曾经对他有一些评论，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回顾一下这美国在台协会 AIT 前执行理事施兰奇日前在华盛顿出席研讨会的时候，他是怎么样评论蔡英文过去的两岸论述的？来听这段访问。
I don't think she did answer our questions.
Okay. 我不认为他答复了我们的问题，他只注重过程，并没有把焦点放在特定的结论上。美国政府要听的是他对处理两岸议题的详细计划是什么。坦白地说，他在那些领域的答复令人非常的失望。
好了，听完了这个施兰奇的说法，回到华盛顿现场，黄教授啊，大家很有一些人说这个蔡英文两岸论述还是很空洞、很模糊。刚刚施兰奇也说，我们要听的是具体，你究竟对两岸关系有什么样的做法，要听的是这个具体的东西。那现在这个蔡英文最新的说法说维持两岸现状，你觉得美方能够接受像这样子算是具体了吗？还是空心菜呢？您说？
如果要简单的答的话，那基本上还是停留在空洞的位置。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喜欢听这个不改变现状，这也是美国的政策。美国一再希望海峡两岸都不要片面改变现状，这是合乎美国利益的。那么蔡主席抓到了这一点，在这一点上面来做引申。但是关键在哪里？关键是对于所谓的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对于两岸一家亲，对于九二共识，对于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这几个点都没有办法用这个维持现状或不挑战现状来完全交代清楚。也就是说，你并没有，你只有说我不要做什么，或者是说我不会对现状有所改变，但是要如何不让现状改变？那后续的两岸关系如何处理不会改变现状，这一点目前还没有说。不过蔡主席也有讲，他说啊，这个外界会仔细的看，那民进党希望一步一步的来，这些啊都是很理想性、哲学性的发言。那么如果拿这些发言去面对新闻媒体，而且准许大家这个无限制提问的话，我想就会遭遇到一些挑战。那么那天是因为他对内部会议的一个发言，所以大家不会啊把他这个当作一个记者会来处理。但如果蔡主席，我们仔细看他讲的话，如果是让记者开放大家自由发问的话，我想可能马上就会有所谓底牌的问题。那么这也是他极力避免，在现阶段他不愿意，因为民进党非常清楚，蔡主席也非常清楚，今天他打败国民党不需要靠两岸政策就可以打败国民党，所以你去开辟那个两岸战场对于选举来讲并非有利。那么朱立伦主席也非常清楚，就是说如果不把民进党拉到两岸战场来的话，那么就比较难打这个选战，所以选举因素也在里面。
没错。好的，感谢黄教授。那请教李华秋老师，我们怎么看北京啊对这个蔡英文最新说法的这个回应？当然这个马晓光还是提出了搬出了这个九二共识，是不是习近平还是把那个底线画在九二共识？这种维持两岸现状的说法北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呢？您的分析
是？那么蔡英文最近在中国事务的这个委员会里面提出这个维持两岸现状的这样一个说法，当然这个说法刚才的这个黄介正黄老师，那么他的这个说法我是非常同意的。蔡英文当然有他可以说也有许多不可说的这些部分，那么同时以现在从去年的这个十一月的底的这一个那么九合一的选举看起来的话，那么在台湾的这个选举的过程，从这一两年来看的话，未来的2016年的这个大选呢，会不会两岸关系是一个重点？那恐怕呢还有值得进一步思考的空间。过去在2012年的这个选举初期的时候，大家认为两岸关系没那么重要，但是到了后来啊，蔡英文去访美之后，那么美国抛出从在英国的《金融时报》抛出对蔡英文比较不利的这个两岸关系的这个论述的这一个关键点出现之后，那么到了2012年这个选举失败之后呢，那么 台湾各界都认为蔡英文啊最后一里路就是败在这个两岸关系上。那么对照这几年来看的话，会不会未来两岸关系这张牌会不会是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一个很重要的一张牌？目前看起来的话，确实是还有值得思考的空间。不过呢，毕竟未来不管是谁啊能够当选了执政之后，两岸关系仍然是台湾跟大陆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必须要经过啊一个不管是快乐也好，痛苦也好，都是必须要经过的一个阵痛。我想任何一个人当选都无法逃脱。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继续请教这个黄建教授，如果说这个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这个底对决的底牌还是两岸关系的话，我们看到这朱立伦现在要去北京，当然去上海召开这个国共论坛，有可能跟习近平来会面了。这个感觉上是不是要去面试？那我们知道这个蔡英文马上也要来华盛顿哦。可能预计是今年对，但目前行程还没定。之前秘书长来这边就谈这件事情啊。如果这个蔡英文真的来到华府的话，也会被认为说是美方对于这个民进党候选人的一场面试，能不能通过大家都爱看。那是不是感觉上好像是台湾总统大选变成是美中两边在共管？你怎么看这样一个现象？
台湾的选举啊，要分几个层次来看。第一个层次是可以投票的人才有发言权嘛，你不能投票的人。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决定谁会当选，这是一个层次。可是台湾呢，目前的处境，它后面还有两个层次，一个就是处理跟大国的关系嘛。因为你的选举会影响到两岸关系，北京当然有发言权。如果会影响到两岸关系或台海和平，美国也有发言权。所以变成说，你今天台湾人民说你没有选票，你凭什么指导我，或者是管理我，或者是告诉我应该怎么做？但是问题是，是投票只有2300万住在台湾的人的合法公民，年龄足够才可以投票，没有错啊。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你投完票有了后果，就投票以前你要去想后果。所以目前民进党在处理的，它可以是处理内部的问题，那么逐渐的在未来几个月，朱立伦和蔡英文都要去处理这个两岸的问题。朱立伦如果自己选，他必须要把两岸关系要在九二共识以外有没有新的论述和议题，或是比现在的政策更好的，他要自己讲。如果自己不选，其他代表国民党候选人会很怕他讲了跟自己不一样的话，所以对朱立伦会有一个制约作用。那这怎么协调？这是国民党内部的问题。蔡英文，我相信他在民进党中这个内部啊，中国事务部开会的讲的东西啊，那只是起手式。他到美国来要讲什么东西，目前还没有对外说明。所以我觉得他是一步一步啊，切洋葱的方式慢慢来表达。
到他来美国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他的底牌是什么了。好的，也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再请教，先请教李华秋老师，就是，刚刚这个黄建胜教授也提过，就是如果我们要问蔡英文，他真的开一个记者会，我们问他说，那蔡主席，你对于维持现状的这个详细定义是什么？那他可能会有另外一套说法。那我们注意到说，这个陆委会他就说，这个维持现状就是不统不独不武，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刚刚东尼也提到过了，国台办对于现状的认识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也是坚持九二共识作为政治基础。大家都就是国台办或者是陆委会都把政治现状就是现状讲得很清楚，但是陆委会并没蔡英文并没有。印象很深刻，就是蔡英文那时候2001年他在当陆委会主委的时候，陈水扁前总统他只是讲一个 agree to disagree， 第一次讲听到陈水扁总统讲英文，马上第二天陆委会就出来阻止他，然后就澄清。所以他只是说这个陈水扁总统那时候只是说同意两岸有分歧，这个蔡英文都没有办法接受。那您觉得这样就是他现在说的这样的一个维持现状，是不是的确缺乏实质的内涵？可是我没有看到葛莱仪，就是这个智库的一个很具分量的中国研究专家，他说其实美国蛮乐见蔡英文说这个维持现状。您怎么看到这种不同的评估呢？
是，那么蔡英文这一次在民进党内部的中国事务委员会里面提到维持现状这个问题，我想这分两个层面来看。 所谓维持现状，在台湾来讲，事实上官方的说法跟民间的看法可能不大一样。官方的说法就诚如刚刚博弈所讲的，不同不同不武，那么九二共识。可是呢，在民间来讲，也许民间的维持现状就是维持台湾现在安居乐业这样的生活，那么稳定的两岸关系，大陆不来侵犯我们，我们也不去挑衅大陆，这个民间的这个说法，我认为其实才是值得两岸关系呢，更两岸的执政者呢，更进一步要来观察的，到底台湾民众对于维持现状这样一个定义是什么？甚至于蔡英文所讲的维持现状的这个定义是什么？他当然讲是维持台海的和平，维持两岸关系的和平跟稳定，所谓他的维持现状是这样子来讲。可是呢，葛莱仪这个说法，我想这是葛莱仪个人的说法，美国官方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对蔡英文这样的一个说法有进一步的表态。我想未来如果蔡英文有到美国去访问的话，他有更进一步的这一个更清晰的两岸论述的话，相信美国政府可能会做一定程度的表态。那么至于大陆会不会有一定程度的表态，那当然要视蔡英文在美国访问的时候，他对两岸关系的论述到什么样的程度，会有更进一步的进展了。我想未来蔡英文访美时间的这一个两岸的表述，是观察两岸关系未来有没有可能更进一步和平或更一步激化，是很关键的一个观察点。
嗯哼，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想请教黄介正教授，就是刚刚我们请教这个李老师的这个关于葛莱仪他的对这个说法，就是美国应该欣然乐见蔡英文所谓的这个维持现状的说法，您同意葛莱仪这样的一个评估吗？因为您刚刚也提到说这个蔡英文很可能是要一段一段的来处理，但是葛莱仪好像就蛮这个已经押宝式的说美国应该就是蛮满意的了。您同意葛莱仪这样的评估吗？
我觉得这个葛莱仪是我的老同事啊，帮你讲这个话，我觉得是鼓励性质超过这个政策宣告。那么我们也晓得啊，这个两岸的论述它本身就有很大的一个宽广的光谱，所以我们从过去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到后来变成九二共识各自表述，现在又来一个维持现状各自表述，但就是说每个人可以讲现状到底是什么。那真正的问题，我相信刚刚华秋兄也提到了，那我们要问的是服务贸易协定一直不给他通过，算不算维持现状？ FTA 的后续谈判还要不要谈，算不算维持现状？海峡两岸关系要不要继续？那么亚投行台湾不参加算不算维持现状？这有太多检证的标准了。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可以用非常哲学性或者政治性的语言让民众感觉好像很放心很安全，实际在操作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角度可以去抓，可以去拿捏。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要继续看这些事情的发展，但是要非常严格的去思考他们可能未来所提出来的相关政策论述。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马上来接听电话。吉林的李先生您好，请讲。吉林的李先生可以听得到吗？好的，我们再试试看台湾这一条线啊。台中的姚先生您好。
喂，
请说，李先生。
喂，我非常赞成那个黄教授的说法。投了每一票之前要想到后果。你台湾以前选出一个祸国殃民的陈水扁，现在又选出一个无能又嫉贤妒能的马英九啊，又缺少一个为台湾人民福祉着想的高瞻远瞩的领导人呐！台湾人民可要慎重啊！
好的，谢谢吉林的李先生来电，台中的姚先生，下一位，姚先生您好。
谢谢大家。我简单的说三点。第一点呢，就是这个民进党他的这个台独党纲。第二点呢，是民进党的他的两岸的关系他说是国共关系，这其实是错误的。第三点呢，是这个蔡英文他本身就是借这个国民党所说的这个话断章取义说维持现状，其实他们的意思是说，像那个柯文哲所说的一五共识，然后又是现在目前的这个停止的状态的这个 维持现状，有很多的一个错误观点都在这个里头。谢谢，
感谢台中姚先生，宁夏的高先生您好，抓紧时间，高先生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认为维持现状就是变相的渐进式的搞分离主义，现在全世界都有这个分离主义的倾向。台湾的这个年轻人啊，对国家的认同感太低了，这都是那些政客，无耻政客，把人家年轻人都给毒害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所谓的维持现状，其实是助长了台独的那种嚣张势力。谢谢主持人，
好的，感谢宁夏的高先生。综合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我先请教黄教授。当然，现在民进党内部也出现一些说法，包括了如果执政的话，可以放弃法理台独。刚才这姚先生提到这个台独党纲，如果这样子说哈，这样子论述的话，能不能避掉台独这一块，让这个两岸不至于出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一个情况呢？简单一分钟。
民进党内部对于台独党纲，就是他党章中间的那一条啊，神主牌或者是这个未来想要追求的理想的这个东西，处不处理，是民进党执政跟大陆的关系处理的两岸关系的关键点。那么民进党内部有提过冻毒，也就是说暂时冻结那个条款，
但是被冻毒
啊，也有删除。所以目前处理它有一个很宽广的光谱。刚刚提到那几个论点只是中间的一个，民进党的另外一边还有绝对不改变台独的那种死硬派也在里面。所以蔡英文他现在要处理的是要他要票很多才会当选，那所以光绿营的票里面就分散有那么多观点，他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他必须把他的政策落在这个光谱中间的哪一点要说清楚讲明白。可是说清楚讲明白的风险就是有可能他自己内部有人不同意他的看法，所以现在这个蔡英文蔡主席面对的困难是蛮大，在两岸这一块，
这个落点不但北京华盛顿要接手，要拿到最多的票，这的确是蛮困难的。也请教最后的李华秋老师一分钟跟我们谈一谈，究竟两岸关系接下来是有可能出现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还是像民进党蔡英文所说的有可能会峰回路转，又回到波平浪静的情况，是不是还是取决于蔡英文他这个落点在哪里呢？李华秋老师，
是。那么蔡英文的两岸论述从过去到现在来讲呢，在台湾很多人说叫空心菜，我想他也有一定的困难度。不过呢，我还是认为既然要参选这个总统，那必须要把两岸这个论述呢讲得更清楚，更有牛肉，能够让民众呢更有了解到真正他的这个两岸的这个政策的意图到底在哪里。那么也因为这样子讲得更清楚，那么美国才好判断，中国大陆也还不清楚到底民进党未来如果有机会执政，那么两岸关系的走向会是怎么样。我想这个是一个呢必须要在清晰明确之后才能够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对策的出现，也不会让两岸关系呢因为了误判产生误会，造成许多的这一个不好的政策的出现，造成两岸关系的危害。我想蔡主席这方面呢必须要有一个更进步的一个思考的空间。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恐怕只能节目进行到这边了。非常感谢两位来宾这个精辟的这个为大家所讨论的这个话题，那么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热烈的参与，那么同时更要感谢的是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晚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在台北的中华战略协会的研究员李华秋先生，还有博弈。当然，我们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和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参加我们今天海峡论坛，感谢您。好的，当然我们更要感谢的是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了。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上面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海峡论坛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是二战结束70周年，世界各国纷纷举办了纪念活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将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红场大阅兵，两岸各自也有一连串的纪念抗战胜利的活动。海峡论坛单聚焦相关的话题，制作专题系列报道，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 Thank you.